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信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信造就吗？你想明白如何初信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过去21集呢，提了许多实际在初信造就课程当中的内容。从22集开始，我们就要针对实际在初信造就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的许多的状况。我们呢，从22集开始到24集，就邀请到袁泽善牧师来到节目里面，和我们有一些实际操作层面的一些问题的解答。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邀请袁泽善牧师来到现场。
初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初信造就的内容多如翎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初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初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刻钟里，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袁泽善牧师来到现场。我过去呢也包括现在也常常受到袁牧师的帮助哈。我们先请袁牧师和收音机旁的主内同道问候一下。
好的，德仁好，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感谢主啊，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当中呢，有服事的机会了。
是，因为袁牧师呢过去不管在教会哈，也有很多实际在造就过程当中的经验。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要来细说从前一下。
也就是说要想到我当年怎么被受造就了。
是，所以袁牧师要不要简单跟我们稍微叙述一下呢，您从信主到受造就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呢？
我觉得神很恩待我哈，也或许我真的是因为是第一代的信徒，
是，
所以呢会发觉对基督教的教义啊，或者是对整个信仰是陌生的。
嗯哼。
那么我在慕道的当中，其实我不是立刻听了主的道就信了耶稣了。
嗯。
那么在慕道当中呢，就已经多多少少受了一些教导。
是。
那么一旦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就发现做一个基督徒啊，对于很多信仰的真理或者是教义不是那么的明确的明白。嗯，以至于啊，当人们问我们说，哎呀，你信耶稣在信些什么的时候啊，
嗯，
我们总觉得好像讲的不是挺清楚的。
嗯，
那么还有人误会了，就是说，哎呀，你们信耶稣就信洋教了啊，我们也百口莫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说不是，虽然我们讲的不是了，对不对？那因此呢，就发觉这个信主以后啊，要受造就。
是，哎，所以袁牧师过去从信主然后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模糊的？还是这个信主之后就接受这个系统的造就。
应该这样讲，就是因为教会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所处的一个教会并不是人数很多的。
嗯，
那么传道同工呢，也是刚刚那时候呢，我的等于说我的辅导我的牧师啊，刚从神学院毕业。那因此呢，他的工作包括他的对于信徒的造就呢，他是时间上非常有限，很紧张的。那么他不能说来一个就带一个，哇，那是会花很多时间。
是，
所以大概我在教会里面受洗完之后，隔了半年，也是等于说也累积了一部分的我之前或之后啊，也差不多那个时期受洗或是进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啊，就开始有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
是
啊，所以呢并不是说我立刻我有需要，我们传道同工就说啊，一个对一个，那他这个忙不过来的情况之下就没办法做了啊。
是，
也因为是一个小组形态或是一个小班制的嘛啊。
嗯哼哼，
所以总不能说为我一个人啊要让传道人花那么多精神。那么我在刚开始这个 受洗的课程或者说受洗前后参加的课程呢，有12个同工同学。
哦，是
啊，那年龄很差别很大。我那时候还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受中学教育，那么有一些年长的，我们称他叔叔妈妈们这也一起来参加的。那这里面呢，我就发现呢，这课程其实不受年龄限制的，完全是针对信仰的。
是，所以在同样一个初信造就的班级里面，其实年龄不是问题。
对，我们这个同学有老有少，那我是一个学生，还有比我更年轻的啊。
是。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发现针对的不是一般社会上面的所谓的教育知识水平的问题，而是对圣经的了解，对于初步上面对于救主耶稣的这个救赎啊，我们要更深的体验。本来我们是说觉知信的耶稣了嘛，是。但是呢，为什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可能我们觉得我已经信耶稣了。
嗯哼。
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的救赎是什么样的神的救恩呢？就在初信造就当中呢就明白了。
区别建造哈。
对。
那像牧师过去的初信造就的方式比较是属于这种上课的方式嘛哈。
对。
那有另外一种方式是用一对一的方式。
有，最近我们在本地教会我们也发现因为这个传道同工开始已经教导底下的一些服侍的同工可以做造就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第二代第三代的造就者他本身来讲反而觉得带更多的人或带一个小组的人压力大。反而带一个一对一的反而觉得说这个比较生命上面的一种延续或是一个教导，那比较容易。所以呢现在有一对一的造就。
是，那如果针对国内的信徒，那像袁牧师会比较建议是采取累积到一定的人数之后再来开班呢，还是说有初信者这个信主之后呢就用一对一的方式来造就？
这一部分呢我自己的成长当中就发现，我最先是我们传道同工人手不足的情况之下先累积的一定人数。那我自己现在的服事配搭一些教会事工，除了我在电台我们做这样一个事工以外呢，我在教会服事反而就偏重于一对一。
对，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时间或是我的这个要跟大家要配合的话，那我要等12个人或10个人都有时间的话，可能还反而不方便。
是，
那么一个对一个呢就比较容易。那也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这一对一之后呢，他也可以去一对一造就人了。因为他接受我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时候，他是一对一的，所以他自然而然也会有这样一个体验啊。然后把所领受的或者我分享的呢，他就去可以分享另外一个人。
是，那像这个上课的方式或是用一对一的方式，牧师要不要简单分析一下其中的利弊呢？
基本上呢课程内容知识上面的教导应该没有什么差别的。跟十二个人讲跟一个人讲这个信息我们说真理是不改变的。
是。
但是一对一的呢会有更多的一个关怀。你可以除了这个只是教导知识上面对于信仰的认知以外，还可以针对他个人的信仰当中的疑问提出来立刻一个回响。
是。
那如果是你一般有十个或是有八个的话，你就会发现中间有一个困难，就是有的同学或者说来上造就课程的，他如果一直不吭声你大概没有办法关心到他。
是是。
但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群体的或小组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准备一套材料，我同时可以让八个十个受到这个课程的造就。所以这优缺点呢其实是互补的啦。一个就是我一对一，你看我准备一份材料只教一个人，一个我准备一份材料可以同时教十个八个。这优缺点就不一样了。那么但是相对性的，我如果是一对一的话，这个人他不吭声，我这个非得逼着他了，因为就是一个人了。可是我带十个八个的时候，其中一两个不吭声，我照不过来。
是。
你照不过来的情况之下呢，你自然就必须就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落后了。他可能对课程的了解只是一个听到而已。没有真正明白的道理。
所以可能可以两个结合。
对，应该讲起来是全面的话，就是一个是审视我们就是找这个累积到一定的人数，我们开一个班。那么事实上周间呢，或者是课程的中间呢，要一对一的关心，那是最理想的了。
是，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初信造就真的很重要。像我是在基督教家庭当中长大的哈，那我就是没有经过这个系统的造就，所以其实都很模糊了。好像什么都听到过，
因为从小就已经听过一些东西。
对对对，那后来参加，当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这个造就的课程哈。那这个课程不是初信造就，那总觉得我自己心中有一些疑问，可是就不敢发问嘛， 因为那个毕竟不是一个初信造就的班级。
嗯，
诶，到底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祷告？
嗯，
到底什么是阿们？
是，
那我会不会问这个问题，觉得好像会被别人笑？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个初信造就的这个班级的话，就蛮好的。
因为大家先觉得一个立足点就是我们都不懂嘛，可以问的啊。
是是。好，那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牧师为我们回答其他的问题。
好，
使人做主门徒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将神话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保罗最殷切的提醒。现在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继续帮助我们落实耶稣的命令，实践保罗的提醒。
您现在所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本课程呢都备有很丰富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通讯方式和张德仁索取这一整套的讲义。我们今天呢所进行的是有关于在初信造就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我们所邀请到的是袁泽善牧师。那袁牧师，过去我听到有一种的造就方式，就是并不是大小通吃的哈，是有这种筛选的一种观念在里面。
嗯，
比方说他只针对这个大学生哈，觉得跟他来造就的话，将来比较有投资报酬率，他的影响力比较大嘛。
是，
因为我们人的时间都很有限。
啊，
这种筛选式的初信造就观，或是说，设置一些门槛。
嗯，
啊，那如果这个初信者他来了两次之后呢，我就停止造就了，
嗯，
哦，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资源哈。
要达到一定的要求，我才继续做初信造就啊。
对，那您对这种筛选式的初信造就观啊，你觉得您的看法如何呢？
应该这样讲，因为我在良友圣经学院也上过这个门徒训练，教过这个课程啊，
所以
发现事实上初信造就跟门徒训练是有差别的。
嗯哼，
有相同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是
啊，相同的我们基本上讲都是要训练要教导，那么不同的地方呢，我觉得应该是次序的前后的问题。
嗯哼，
啊，还有一个是普及性。初信造就只要是初信者或是对于信仰的入门啊不是很了解的，都必须要上初信造就。
嗯哼，
那门徒训练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是门徒啊，我们不能说哎我只是做平信徒或者这个只要来聚会就好。
嗯哼，
事实上门徒训练也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受造就的。
是，
但是呢门徒的训练的当中呢就比较会有筛选。好比说耶稣基督带领门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很清楚看到他选召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
是，
可是呢跟耶稣更近的有第一个核心，彼得雅各约翰，或者偶尔加上安德烈。
所
以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耶稣不是说这个偏待人，而是呢这三位啊，这所谓的核心同工人，他们是更接近耶稣，更接近我们的主，而且呢我相信是他们也愿意更多的来学习或委身。
嗯哼，
啊，这举我自己啊，讲到我受造就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体验了。我们当时呢受洗课程啊，或是受洗的那个同时呢，大概有十二位弟兄姊妹。啊，我说过年老年轻的都有，但是呢发觉初信造就课程是一定要上，大家都应该要了解为什么要信耶稣，信主的内容是什么，主的救恩的原委啊。那么再来呢就会发现这造就课程呢不是这个入门就结束了。
嗯，
啊，一个信徒的造就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那就已经离开了这个初信的道理的开端了。
是
啊，那么进入更深的呢，那就我们说会有所筛选了。
嗯哼，
但初信的当中呢，我个人啊认为不应该去筛选说你这个人
不
适合，不
应该筛选啊，是啊，
因为他既然是初信，你就要造就，
就要陪他，
对，
陪伴他。
但是你筛选应该是课程的筛选，
课程的筛选。
有的时候我们设计的课程可能是比较是知识水平高一点的，
是
啊。那在我们本地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啊，他可能都没读过书的。
嗯哼，
那你说哎呀没关系，老人家随便了，他信了耶稣就好，受了洗就好了。
嗯哼，
不行的，因为既然他已经成为主里面的肢体的话，就要配合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或者他们的理解度，你给他有一个初信造就的课程。
是，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说哎，那我同一个班这样开下来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对，
因为一起讨论的时候也不同，那这样情况之下材料是一样但讲解可以不同。
嗯哼， 是，所以像有没有一种人哈，他比方说他来接受出境造就课程的训练，
嗯哼，
然后他上了几课之后觉得蛮严肃的哈，
嗯，
他觉得如果了解信耶稣之后原来有这么多，好像生活变得很单调，
嗯，
那他就问袁牧师说，那袁牧师啊，那这样好了，那我老了之后再来信。
对，那是更需要出信造就，因为呢，他对信仰不认识了，
是
是，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个要教导别人的人那我们也从这个提摩太后书可以知道，这个要教导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可能我们自诩说我没办法像保罗是那么的资深的，也不像提摩太那么优秀的，那我们就作为提摩太的徒子徒孙好了那既然要作为一个能够教导别人的人的时候，这个初心的造就本身来讲，我们自己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其实所谓的筛选是筛选我自己对于材料的一个选择，
是是，
而不是去筛选那个
别人
那个信徒，他本身已经信主了，主都没有拦阻他不信的。那我们说，你不适合造就，那我们就已经好像变成我学问好啊，我这个资历深了啊，反而倒是说设立一个门槛或者什么，是希望他多一点更努力的来。来这个进修啊，或者来受造就，所以呢，我们会有的课程里面会讲，这个有如果12课的这个初信造就课程，如果我编写好了，
是
啊，你不能缺课啊，缺课要补的，这叫可以设立门槛，
是
啊，我的门槛是一课都不能缺啊。那有的学校说，你迟到2次会怎么样啊？会有这种要求的。那么我们在初信造就当中，每一课既然设计的，都是他必须要明白的，
嗯哼。
那因此可以设立一个门槛，说你一定要来上啊，不上呢，这你不能说大伙都上完了，你来个2次就说我已经上过初信造就课了啊，不可以的啊。
嗯、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学校说要重修啊，哈哈你要重新来过啊。那么还有呢，有些时候因为时间关系，那可能的课程可以或长或短，有的领悟力高的话，他可能不需要在知识上面花很长的时间，
是。
可是呢，生活的体验呢，这个信息它不仅仅只是说我知道耶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而是当他也能够去成为教导别人的人的时候，这一段距离，有的人快，有的人慢，
嗯哼，
有的人一上完课他就领悟过来，他立刻可能变成一个助教了，
马上可以去带别人，
对，或者有的时候他觉得他胆子还不够，那下一次上初信造就课程，他就可以跟在这个老师的旁边了，
成为助教，
对，或者老师先不要讲，他先讲讲看
是
助理一下，或者对这一部分他的理解来做见证，
是。
那么因此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说会有筛选，
嗯，
但我们不是筛选说这个人适不适合上课可不可以来上初信造就，
或是说这个人呢适不适合得到这份救恩，
对
救恩是没有门槛的，
没错。那么因此我们做的所谓的筛选呢，基本上应该已经是进入到门徒训练的阶段了，
是是，
因为你已经在开始做培训的了，
嗯哼。
那么因此呢，弟兄姊妹同工在选择初信造就的对象的时候是应该没有设定的，
嗯，
但是却在初信造就课程的过程里面会好像已经拣选了一些将来进阶课程的，
嗯，是，就是说，可能在初信造就的过程，你觉得这个人哈，可能他有蛮有这个教导的恩赐，
对，
他可以在课堂上面有一些这个教师方面的服事，
嗯，而且他也很愿意学习，
是是
啊，有的人他觉得爱来不来啊，这个真的很头痛，因为我自己在上课做学生的时候，我的同学就有爱来不来的，
是，
那时候我们的辅导也很头痛，他就常常要关心为什么不能来上课呢？有的是年纪大的人，他就说：“我学不来了。”有的像我们做学生，他说：“我要考试了。”那结果假设是12门的这个初信造就课程他只来个8堂课，这个不上不下，你知道？你说都没来嘛，就算了，你下次重来。但是我上了8堂课呢，这个算不算呢？那缺的下一回如果还是在开课的话，一定要求他补的。补的原因不是说今天要读完这些初信造就课程才认定你得救，而是说当你有这些初信造就的基本的这个教导以后呢，你对信仰才能够真明白。我是感谢主啦，我自己是在这个初信造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我一直认为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反正已经信了嘛那你这个复活我也不反对我也没什么意见而且圣经上说复活我就说就接受就复活了。可是后来才真正读到经文或者上了这个初信造就课程，就
影响很大，
这个很重要保罗都讲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就枉然了，
对，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了，
对， 那但是我那时候想说，我只是以前换了一个以前拜的神明，现在换一个嘛，
换一个
啊，讲不好听就是、原来呢这拜的是木雕泥塑的
偶像，
偶像啊菩萨，现在换了变成耶稣菩萨，
换个名字、
所以事实上你这个心态上面就需要被造就，
是是，
不然你把耶稣当作偶像的菩萨来拜，那就有问题了。
是，所以出现造就，其实它就如果从建筑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也是一种拆毁。然后也是一种建造，是一个拆毁跟建造的过程啊。好，那我想问一个时机方面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知道在这包括本地，包括其他地方哈，有一些教会他们把出现造就跟受洗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那有一些教会是你一定要上完出现造就的课程，都明白了，都很清楚了，然后呢才让你受洗，好像是一个门槛哦。那有的教会呢觉得没有关系啦，他如果决定信耶稣，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呢，将来再慢慢明白嘛，那先受洗然后将来再做出信造就。那牧师觉得呢？
基本上这两方面的讲法教会都行之有年了、我也没办法主观的就是说我做的就是最好的，那么按照教会的传统啊，或者过去呢自己所领受的就应该是最好的，所以这两者不应该矛盾的。为什么？因为像我接受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先信了耶稣了，可是我自己是先慕道的，
是
啊，我自己先研究了半天，我不随便的啊。但是其实我讲我认识了那么久其实还是很皮毛的，但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认知了啊，不是随随便便说啊、只是看到神迹奇事我就跟你信，因为有其他的宗教也有神迹奇事啊，我很拗的，我一定要给他怎么样说，要让我理智上通的过。可是当我知道的情况之下，还是按我所知道的还是不知道，非常有限。
是。
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传道同工，我们去判定一个出信者他到底是认识了多少，这也是啊个人看法不一样的。你说他如果在知识上面神学上面通通知道，可是他心里就没有一个悔改的心，那也没有意义了。
是
啊，所以圣经上面讲说这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么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所以很清楚这救恩是由神来决定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服事的人啊，作为一个传道同工，今天造就人，那今天是要受洗完造就或受洗前造就呢，这个也可以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体验当中来看。如果今天这个人啊，他决定说要认清楚说明白了他才能够说真正接受主，那我们出信造就就在受洗前了。
是。
那有的人他真的很单纯，他就觉得说我渴慕一个救恩，现在终于听到耶稣基督救赎了。那就像这个太监他就当场就跟这个腓力讲说，诶，我要受洗可不可以。
是使徒行传。
对。那这个执事腓力有没有说你先上完这个造就课程啊？没有，对不对？但是他真的是渴慕。可是我相信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之后呢虽然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受洗这个造就课程啊，出信造就课程，但是他肯定在成长当中要受造就的。
是是。所以这是比较全方位来考量了。我觉得牧师说的很好，就是说其实尊重教会的传统。那有一些教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争执啊产生一些分裂，其实对教会来讲也不是一个祝福。
没有错。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教会跟教会之间意见的分歧啊，事实上跟真理上面并不是那么绝对的。
是。
啊，那只是看法。你说这个信主的受洗前的受造就跟受洗后受造就，其实都应该要把这个真理讲得清楚的。但往往我们就过度的把自我的主观来评估别人的那种立场的时候呢，就反而造成教会之间彼此的伤害。
是是。
啊，当我们如果今天同工们你的教会是先要受过造就才能受洗，这没有什么不对，
就尊重。
对，你也不要说我就非得受洗完以后才受造就，那也没有绝对性，因为圣经当中其实这两种例子都有的。
是是。诶，此外呢我们知道好像出信造就的课程哈，很多都是属于知识上的，好，比方说圣经的一些教义性的整理的一些教导啊，好像跟生活上面似乎有一些落差，或是在应用性上面呢没有办法陪伴出信者哈，利用这个有限的课程呢能够教导他有关于生活应用的一些实际。那不晓得牧师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事实上确实我们受益到这个时间空间啊或人力物力的影响，往往有些时候啊出信造就的课程你如果排个一年两年的话，这好像蛮多人会缺席的，或是啊也讲不完啊。
是是。
那么你也发现如果讲得太短，两门一门课这样就把它结束的话，那
太草率，
对，他会觉得说、嗯、那这个就好像简单的只是来上一堂两堂就结束了、嗯、这个就那么容易造就了吗？所以呢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先定一个课程，可能啊十课啊二十课以内的、嗯、或十二课比较理想的、嗯、那么这些课程呢讲的是基本的课程、嗯、就是信仰上面的
基要真理，
对，那么也提到了可能需要的是教导门徒要这个信徒要读经祷告，
嗯哼，
那你这个课上完以后他不见得会读经祷告，
是
因为你只是告诉他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他应该要读神的话语，应该要祷告，常常亲近神，也包括要十一奉献啊，或是、嗯、这个服事，这些教导完之后呢他怎么去做，那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成长了。
对，这很重要。像我自己啊，我虽然是基督教家庭当中长大的嘛，嗯，可是我到高中都还不太会祷告。
是，
好，我知道祷告是跟神说话，
嗯、哼哼，
可是在团契里面叫我祷告呢，我就赶快找机会啊、嗯、尿遁或是利用其他方法
就
跑掉、
哎、就离开
了。对，这个生活上面实际的这个陪伴应该蛮重要的、
嗯、所以你这初信造就的课程很快会结束，但是呢对于这个信徒的造就你不能说初信造就课程结束了就他就完美了他就完成了、嗯、反而我们会发觉延续下来就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
是、
啊，当然啊，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啊又是另外一门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啊。
是
啊，那感谢主啊，我在这当中有参与服事的机会啊。
是袁牧师是负责这个门徒训练这个课程的一个教导。
是，那门课叫做门徒训练及方法。
是，就在那门课程当中就会提到有关于这些有关于生活应用层面的一些问题。
更多是偏重于除了初信造就完之后呢这个信徒他还要继续受装备的。
嗯哼
啊，我们其实应该是不仅仅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是应该是活到老学向神学到老。
是、
啊、所以我们不断要被操练，所以即使我们做传道同工我们彼此也能够勉励。那么对于信徒的教导如果只是初信造就那结束完以后就好像也给信徒一个错觉，以为啊我这个毕业了。
嗯哼，
其实初信造就是一个入门啊。
嗯，
那当他学会了这些知识上面的，更重要是在生活上分享。那我们会讲说门徒训练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生活见证。
是。
那么也因此呢在初信造就当中呢我们不仅仅把知识教导完了以后，更重要也是在生命上面的连结。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造就就有两方面的。啊，知识上面的耶稣教训门徒有天国的比喻，有登山宝训、
嗯、
啊，有很多很多的教导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事实上耶稣也跟门徒生活在一起。
是，
当然现在我们这个时空啊环境不一样了，不会说每一个信徒要跟传道人住在一起，就有实际上的困难但是你生活上的表现
嗯，榜样
哎，当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嗯、怎么样在生活跟信仰去连结，今天我可能在这个啊、一天一个礼拜有一次的这个初信造就课程说啊、我们要祷告，然后呢转过身我从来不祷告，那你就发觉这个初信造就有问题了。
是。
因为这个初信者看着你就觉得说这个传道同工或者这个带领者啊我们不是限定传道同工才做造就课程的，对不对、
嗯、
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都应该可以进入到一个初信造就者的一个这个位置的时候。那他就看你这个好像在教会里面祷告你也坑坑咔咔的，好像这个讲话都讲不清楚，跟神讲话有那么困难吗、嗯、那我怎么办啊，我跟着你我就没有办法这个真的在祷告里面学到操练了吗？所以他会从你的生活当中看。读经也是啊，如果你从来对圣经也不熟悉，然后翻了半天讲到这个哈巴古书，哇这个前后翻啊还是找不到他也觉得说那你这个读经也只是知识上叫我去读经。
是是。所以这初信造就呢它并不是一个象牙塔里面的一个研究哈、
嗯、
而是必须在实际生活里面你去操练的。信仰怎么样跟生活结合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同样呢袁牧师刚才特别推荐这个门徒训练的方法。
这课门徒训练与方法。
与方法这课程呢也期待收音机旁的主内同道可以继续的在造就的课程当中有所学习。好了，今天两课钟呢很快到尾声了，我们非常谢谢袁哲赛牧师，也希望呢下一集里面你更把更多宝贵的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好，我们下回见。
再见。